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1到49节，因为经文很长，我们只选择性的挑一部分的经文出来。以下是今天所挑选出来的经文，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漠视的话。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第十节说，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神的像。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样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在地上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Amen。让我们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照亮我们愚昧的心智。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你的国度，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对美国的大选感到焦虑不安。一些人也引用了圣经，说明现在的情况。有许多人，我们看到似乎把地上的政权看为是达到神旨意的一条道路，而忽略了圣经中教导的基督的国度，也忽略了圣经对地上的政权在神的计划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今天的经文则告诉我们，神以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借着一个梦，启示了人类历史中地上政权的结局，和神所设立的基督的国度的超越性。同时，在这段历史之中，我们看到神启示的超越性，和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换言之， 基督的国度的超越性已经在巴比伦帝国，在神所拣选、实验、塑造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身上已经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彰显在神启示的超越性和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上。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彰显在神启示的超越性和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上。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国度不是一件发生在未来，在末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基督的国度在旧约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就彰显在神启示的超越性和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上。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要传达的中心思想。经文告诉我们三个重点。第一，人类属世界智慧的有限性。第二，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第三，基督国度的超越性。而这三点都是被神的超自然解释启示，就是那一个梦所引发出来的三个，在这个故事中所引发出来的三个重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巴比伦王作王掌权的第二年，所以这是直接接续了第一章的末了。二十节说，第一章二十节说，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在被神实验塑造之后，他们的智慧所彰显出来的超越性受到帝王、地上的君王的证明，而这个主题就继续的发展到第二章。一开始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他的梦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整个的事件开始是神主动的介入了这个地上君王的内心。我们都很熟悉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动。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君王的心也在神的统治之下。这告诉我们，神统治管理人类历史，神的国度超越地上的政权。尼布甲尼撒说，梦我已经忘了，晚上不能睡觉是件令人头痛的事。这种情况持续几天会造成一个人心理和身体上极度的不适，就是贵为世界上最强大巴比伦政权的君王， 他却为屡屡挥之不去的怪梦所困扰，连睡觉都成了奢望。而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相信梦是会应验的。如果做了梦不能解释，是一件非常凶恶不吉利的兆头。因此尼布甲尼撒命令人将那些术士、用法术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的宗教人士，好像当时称犹太人是一样的，就把这四种人招来解梦。问题是尼布甲尼撒说梦他已经忘了，我们知道他显然知道梦的内容，因为后来但以理说出来之后，他同意但以理的说法，但是他为什么要说他已经忘了呢？因为当时研究梦和意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以遵循解释的科学，成为有系统的著作，指南，写了很多的指南书等等的。历史学家到今天发现其中有的书籍甚至流传到今天。尼布甲尼撒显然不相信这些继承的科学式的解释，灌装式的解释。他知道自己周围有许多冒牌货，他要找到真正的解梦和意象的人。如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梦，就必然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其解释必然是正确的。所以他威胁他们，如果不把他的梦告诉他，并且解释梦的意思，他们就会被凌迟，他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看起来是暴君习以为常的统治手段。当这些人第二次再向尼布甲尼撒询问他梦的内容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怀疑这些人可能在私下商量好了，要用话来搪塞他，等候事情过去淡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些术士只好诚实的回答。这些围绕在巴比伦王周围的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因为在第一章二十节就指出他们是巴比伦国全国最具聪明智慧的人。在第三次他们回应王的时候，他们承认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人可以把所梦的事情说出来，世界人没有这样的智慧和知识。其实在今天二十世纪科学和医学如此发达的时代，也无法把一个人所做的梦说出来，即使这个梦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况且尼布甲尼撒的梦不是普通的梦，他的梦是出于创造天地的神的超自然启示。现在讲到一些神学的名词，让我们回想几个神学的名词。神透过两种方式来传达关于他的知识，这对我们如何解释这个经文很有占有关键性的重要性。我们谈谈什么是自然启示。自然启示是神透过他创造的大自然中的万物所传达出来关于神的知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讲的，包括人类的历史和今天世界上所有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就是历史、哲学、宗教，都属于这个范畴。自然启示，神也透过人天然本性中与生俱有的对神的认识 来传达关于神的知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所讲的。而巴比伦帝国的术士们最多就具备这样的普世性的知识。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超自然的启示。超自然启示是神借着他的话所传达的关于他自己的知识。超自然启示包含了自然启示中有一个无法获得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救赎。也就是说，在神超自然的启示中，神向人传达了一个关于他要如何拯救所有属于他的人的知识。神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把他要如何把人从罪恶和过犯中拯救出来的知识传达给人。这是自然启示中所没有的，是人类历史和今天世界上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不具备的知识。人无法借着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去获得神要如何拯救人的知识，除非神主动地向人传达这样知识，人是无法获得的。我们现在继续要来看两件事情，这个超自然启示的过程和这个超自然启示的模式。而这个超自然的启示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的，而这个过程就是旧约的时期，神也就是基督向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众先知们启示。这就是旧约中的我们读的故事。这些启示被神所拣选的人写下来，收集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然后神成为肉身，基督成为肉身，亲自在地上向人启示。然后接下来就是新约时期，神向使徒们启示，这些启示被神所拣选的人同样的写下来，收集成一本书，就是今天的新约圣经。这两本书合起来就是成文的文字的神的超自然启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超自然启示，神启示了完整的和全部的计划在中间。这是一个神超自然启示的过程。这个启示的历史和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神启示的模式。在成文的圣经中还没有成型之前，在我们这本圣经还没有成为文字之前，神或者是基督以不同的方法向人显现启示。神亲自向人显现，和人说话，借着异象和异梦向人启示。这些启示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被记录成文字，收集成书，编辑成一本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这个新旧约圣经完全成型以后，神就不再用先前向人显现、和人说话、用异象和异梦的方式向人来传达他的特殊启示，向人来传达他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巴比伦王的梦是神在旧约时期特殊启示的模式，现在不会重复了。神把他的计划借着梦传达给人， 因为超自然启示是对不信的人是封闭的，不信的人无法明白神的特殊启示，也无法跟神去沟通。所以无论是巴比伦王还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都无能力去解释王的梦。而今天我们都清楚知道，尼布甲尼撒的梦若没有但以理书的解释，也没有人能理解这个梦的意思。所以同样的，圣经也是如此，我们需要靠神所差遣的仆人来理解圣经，靠他们的解释。耶稣基督是神还是人？什么是称义？称义的果子是什么？成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徒的称义成圣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什么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什么是从地中上来的兽？这些圣经启示是世界上的智慧所无法理解和明白的人。人即使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也不会明白这些特殊启示。这是讲到人类智慧的有限性。就好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说的，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所以这是第一点，人类属世智慧的有限性。接下来从十二到十六节讲到巴比伦王听到那些术士的回答，就浓颜大怒，他下了一个行政命令，要灭绝巴比伦帝国中所有的哲士，就是当时宗教和社会高阶层的知识分子，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也包括在内。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把花了三年时间塑造实验的神圣殿的器皿，在飞来横祸的中间，把他们带上了巴比伦帝国政权的舞台中心。在面对这样负面的遭遇的时候，但以理镇静并且勇敢地面对危险，他毛遂自荐，向王请求宽限，时间的宽限，让他有时间祷告。巴比伦王既然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不到二十岁的但以理，在生命的威胁下显出的笃定和温柔的态度，这是一种从信心发出的行为。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圣经学者推论，但以理和他的同伙毫无疑问地对旧约的摩西五经非常熟悉，他们知道创世纪中约瑟为法老王解梦的事件，这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中的故事。他们在巴比伦的情况和约瑟的情况有类似的地方，但以理知道这是神彰显他荣耀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来自两方面，第一，他们的信心出自于圣经，他们从圣经中知道以色列的神掌管一切，包括法老王、地上君王所做的梦和心中的思想。第二，他们的信心出自于他们经历过神的保守和带领，他们知道自己生命中的遭遇是神带领他们进入的，他们经历过神的信实。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归在旧约因信称义的圣徒之中， 说他们是如同彩云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换言之，但以理和他的伙伴都是具有悔改认罪的新生命样式的称义的信心。他们过着悔改认罪 的生活。另外重要的是，他们也不知道王的梦是什么。即使他们的智慧和知识比那些术士胜过十倍，除非神向他们启示，否则他们也无法明白神的启示。这告诉我们，即使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圣徒，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智慧启示的灵，才能认识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为已经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祷告和祈求父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使他们知道基督，认识基督。而到了以弗所书后面第四章，讲到基督徒身量的成长是在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成长的。同样的，但以理他的朋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被掳的时候，神也借着尼布贾尼撒的梦向他们传达神的特殊启示，教导他们神的计划，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在这个启示和光照的过程中，神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除非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知道神的启示，明白神的计划。所以当神的百姓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祈求，和使徒保罗一样，求神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就是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灵里是贫穷的，他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知道神对超自然启示的理解是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但以理属灵智慧也表现在他没有独自的祷告，而是告诉他的属灵的伙伴，要他们一同祈求神施怜悯，赐下启示，保守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教会的祷告，神立刻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在异象中启示了梦的内容和梦的意思。但以理立刻以感恩和赞美回应神。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但以理的祷告。他知道以色列的神统管人类的历史，包括地上的政权，是神将智慧才能赐给他，目的是要他向巴比伦王宣扬以色列的神和其权柄的超越性。接下来，当但以理把神的启示带到尼布贾尼撒的面前，当王问但以理，你能将王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没有说我能够告诉你，他说在二十九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主把将来比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和恩典和怜悯，并且神一定会把他的救赎计划告诉他的百姓。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他的奥秘就可以直接翻成他的计划，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计划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一定会把他的计划向他的百姓，向他的仆人启示。这是第二点，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让我们看第三点，基督国度的超越性，也就是这个梦的内容的解释。在31到35节，但以理描述了梦的内容。尼布甲尼撒梦见他看见一个巨大的雕像站在他的面前，有如人的形状，是光耀的金属所打造的，形状非常可怕，头是金的，胸部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做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所以从金的头到很脆弱的半泥半铁的脚，表现出来一种非常不稳定，容易倾倒毁坏的雕像。在这个时候，一块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加速了这个像的毁坏，石头就砸在这个像的脚上，把脚砸碎。之后，这个像的每一部分都被砸得粉碎，他们经过风一吹，便无影无踪。然而，这个石头就长大，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梦。而44到45节是但以理根据神的对梦的启示的解释。这个巨大的头像人像是像这个巨大的人像象征人类历史中在地上掌权的这些地上的政权以及他们的接替。金的头像象征巴比伦，其余的银铜铁半铁半泥都象征人类历史中不同的地上政权。许多人想要把这些象征和历史中特定的某些帝国对应起来，结果产生许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而事实上，这不是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的重点有三个部分。第一，神在人类历史中掌权。神在人类历史中掌权，所有人类的历史中的地上的国度的统治权都是神所赋予的。2章38节，但以理书。第二，神已经设立了基督的国度，神已经设立了基督的国度。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指基督的国度，最后要打碎灭绝地上所有的政权，而基督的国度则要充满全地。44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开始建立了基督永远不败坏、不属于别国的人的国度了。第三点，地上政权最终的毁灭，地上政权最终的毁灭。这个梦的终极意义是讲到人类历史 在结束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审判，所有人类地上的政权必终归于无有，神的国度则是永无止境。地上的国度和政权的兴盛和衰败，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在神的统治下朝向这个结局进行。神在人类历史中掌权，神已经设立了基督的国度，地上的政权最终毁灭。三个重点，46-49节讲到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所传达的神的启示的回应，神对这个梦的解释的回应，王对这个启示的解释的回应。巴比伦王虽然是一个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在神的普遍恩典的运作之下，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了下来，他经历了神启示的超越性，他见识了神百姓属灵智慧的超越性。46节说，当时尼布甲尼撒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最后但以理不但得到赏赐，还被立为巴比伦国的总理，20岁的年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也在神的带领下积极地参与在地上的政权之中，同时他们知道神在统治管理一切。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在但以理书2章中看到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在以色列被掳时期就彰显出来了。神兴起了巴比伦的帝国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基督的国已经被神设立了，也同时在这些像但以理一样属神的百姓的心中开始扩张。首先，神把他自己对人类的计划以梦的方式向不信神的地上君王启示，这个梦让地上的人类最具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在神超自然启示面前认识到他们的有限性。然后但以理和他的属灵伙伴也因为这个梦被带到地上政权的舞台中心，彰显出他们属灵智慧的超越性。他们智慧在于认识自己需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和信实，使他们明白和理解神的计划。最后，他们站在地上君王的面前，无畏惧和谦卑地传扬基督的国度和神统治地上政权的兴盛和灭亡的信息。基督徒的国度就这样的在以色列被掳的时期，借着神巧妙地启示了他的计划，使地上的君王臣服，使他的百姓在认识神的国度的知识上，属灵生命被建造，也在生活中经历了神的大能。那这段经文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有3点。第一，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需要认真的思想自己的智慧的有限性，你需要认真的思想生命的短暂和生命的结局， 你需要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好进入他的国度。你需要认真的思想圣经的真理，明白神的计划。你需要知道圣经是神超自然的启示，其中传达了完整的关于神的计划。你的一生也包括在内，像但以理一样。第二，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像但以理一样，认识自己智慧和知识的有限，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按照他的恩典、怜悯和信实，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越来越明白神的国度。你有责任要养成每天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参加查经聚会，谈论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你要仔细认真地思想主日的释经学讲道信息，因为这是基督国度透过神的特殊启示在你身上祝福你，扩展他国度的方式。最后，你要认识到地上所有的政权最后都要被毁灭，不要把全部的希望和焦点都放在地上政权上。你需要带着这样的认识，积极的和地上的政治互动，并且同时在其中传扬基督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计划如何在地上的政权中展开施行，让我们明白了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在于你超自然启示的超越性，以及你要赐给我们属灵智慧的超越性。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